我最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第32期的咸鱼罐头，我是你们的主播罐头。哇，我都已经不记得上一次保持每周更新是什么时候了。为了感谢大家，这一次特地和译林出版社合作准备了听友福利，所以大家一定要听到最后。这一期想要聊一聊萧红。你可能没有看过他的作品，但你一定听说过他的名字。萧红一直在我的想读清单上，但是一直没有提上日程。直到这一次译林出版社出了一套全新的萧红作品集，叫《他和他的黄金时代》。一下一开始找到我的时候，我还在犹豫，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在一个月的时间内读完全套书籍。于是我决定就把这看成是一次机会，一口气看完了他的三部小说，散文集还在看。人们现在谈起萧红，最津津乐道的就是他的私生活。萧红不幸的童年，萧红和他的前任，萧红和鲁迅等等等等。这些声音盖过了他的作品本身。这就是从古至今，女性创作者要面对的窘境。人们对她作为一个才女的关注，要多于作品本身。在作为一个作家，获得她应得的评价之前，人们首先会对她的女性身份评头论足。萧红的一生是非常短暂又充满磨难的。她出生在动乱的中华民国，国难当头，战争连绵不断，一生颠沛流离，31岁就不幸在香港病逝。小的时候，祖父曾经对她说，长大了就好了。然而长大了并没有好。即便如此，他的一生都没有放弃对爱和温暖的永恒追求。从20多岁第一次发表文章，一直到他躺在病床上的10年间，他一边忍受着生活带来的磨难，一边奋力地书写。因为写作对他来说是一种慰藉，可以让他暂时忘却烦恼。我们并不是没有优秀的女性作家，只是女性作家很容易被历史埋没。女性作家的作品也不常作为考试重点出现在课本上。在《如何抑制女性写作》这本书中，有这么一句话来形容女性作家。她在文学上没有母亲，也没有女儿。尤其在那个黑暗的年代，18岁就被父亲强行婚配的萧红，如果不是靠着自己的一腔孤勇离家出走，也许根本无法开启自己的文学之路。即使他的首部作品《生死场》一出，立刻获得了不少认可，但他还要面对来自当时爱人的打压。萧军经常当着朋友的面贬低萧红的作品，说他没有写长篇的气魄，喝醉酒还会对他动手。女性作家一旦展开翅膀，他身边自认为懂行的人就忙着帮他修剪羽毛来了。而这些才华并不如他的人，就靠着编排他和他的名声永远捆绑在一起。萧红曾经和友人写信苦恼道，当我死后，或许我的作品无人去看，但肯定的是，我的绯闻将永远流传。如果有时光机的话，真想穿越回去告诉他，他的作品有很多人在看，现在还不断的再版。在他之后，很难找到第二个中国作家可以把旧时北方农村的生活写得这么好。所以一方面，女作家在文坛可能很少有榜样，也很少有接班人。但另一方面，每一位流传下来的女作家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克服万难才来到我们面前的。所以我现在会有意识地去阅读更多女性作家的作品，不仅仅是因为她们没有受到应得的重视，也不只是因为她们是女性，而是因为她们写得足够好，所以我需要去弥补自己在这一块的缺失。女性创作者要面对的另一个压力，就是即使她的作品被看见了，也很有可能会被类型化或者标签框住。《呼兰河传》是她最负盛名的作品，我在看之前已经从大众的讨论中提取了一个印象，就是这本书可能是描述一些关于呼兰河这个地方的童年回忆，也带有对旧时中国那种苦日子的刻画， 而我看了之后发现萧红所写的要比任何一个标签都宽广得多。首先，她的文字带有独特的女性视角。我们都知道那个时代的农村人的生活是艰苦的，但是女人的处境就更为艰难。在生死场的第一章中就出现过一位麻面婆，她家的羊丢了，她丈夫出门去找，把别人的菜地踩坏了，被打了一顿，回来就骂老婆出气。而麻面婆是不会反抗的。萧红形容她遇到不快的时候，说她只能像一滩蜡一样消融下去。萧红也特别擅长用动物的处境来投射女人的处境。比如说她写道，王婆交不出地租，只好把家里的老马牵去屠宰场卖了。这一路王婆都很悲伤，她想到屠宰场的刀，仿佛一会儿要被刀割开的是自己的脊背。到了屠宰场，老马的背后就是一张刚被剥好的皮，还淌着血，但是老马还是那么温顺地看着自己的主人。主人拿了几张票子，就匆忙地从屠宰场奔逃出来，老马还想跟着他回家。王婆卖掉心爱的马，换来的票子还没有捂热，就被上门收租的地主拿走了。就是这么一小段的描写，你就可以看出当时权力的这种结构性的压迫。主人剥削老马，地主剥削女人。王婆从这匹老马身上看到了自己，读者也和王婆共情，带入了她，跨越100多年形成一种奇妙的连接。然后再看呼兰河传。呼兰河传因为是萧红对自己童年记忆的回顾，所以相比起生死场更多了一些温情，能感受到她对呼兰河这片土地是爱得深沉的。这部作品并不像我原本以为的那样苦大仇深，透过这部作品能看到萧红有率真可爱的一面。写到小的时候吃年糕，祖父和母亲都怕他吃多了不消化，吃了一块就忙说够了够了，就怕他要再去买，而他觉得真的不够，再吃两块也还不够多呢，可是大家都说够了，他也就不好意思再去买了，让人不禁想尝一尝那个年糕到底有多好吃，让他几十年后还在书里哀叹当年没有吃够。我可以感受到萧红的女性主义觉醒是惊人的。当她回望自己童年的时候，尽管记忆里还是那个一成不变的地方，但她提出疑问，为什么逛庙会的时候人们是先去老爷庙再去娘娘庙？为什么老爷庙里的泥像是威风凛凛令人生畏的，而娘娘庙里的泥像却都是低眉顺眼的？然后他会开启嘲讽模式，说大概是因为娘娘也是怕被打的，所以才这么低眉顺眼。于是总结道，可见温顺并不是天性，而是被规训出来的。然后他还写到城中一个大泥坑，真的，我看萧红写一个大泥坑都可以看得津津有味。这个大泥坑每当下完雨之后，就和沼泽一样，人也好动物也好都很容易陷下去。每个人想要过路都很麻烦，但是就是没人想到要去填这个坑。甚至菜市场里有些得瘟病的死猪不好卖，店家就说是掉在这泥坑里淹死的，这样就更没有理由填坑了。因为贪便宜买了瘟猪的人宁愿相信他们是掉在泥坑里淹死的。萧红就透过描写这样一个泥坑，把当时的人思想上的落后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小城里的人虽然封建迷信，但他们并不十分痛苦，或者说已经麻木了。穷人家穷到一块豆腐都买不起，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成果分离，做纸扎的手艺人自己死的时候未必有钱买得起纸扎。一个作家一定有他迫切想要对抗的东西，才会提起笔，笔耕不缀。对萧红来说，他是想要跟这种愚昧，跟这种麻木做斗争的。萧红也非常的同情穷人。最近很流行发疯文学，而萧红笔下的穷人是没有时间发疯的。对他们来说，绝望是种奢侈。 所以他们直接跳过绝望这个步骤，继续艰难地活下去。老婆死了，来不及悲痛，襁褓中还有嗷嗷待哺的婴儿要喂养。老娘死前也要嘱咐自己的儿子，人死如灯灭，自己死的时候就别回来奔丧了，就怕儿子为了自己回乡下奔丧会耽误东家的活。萧红好像也不指望用笔杆子把当时的人戳醒，他并没有声嘶力竭地去呐喊什么，他也很清楚自己无力去改变这些人的境遇。他把这些记录下来，好像只是为了让他们的痛苦稍微有那么一点价值。就像荣格所说的，我们绝不能因为时过境迁了，那时候的封建落后已经不复存在了，就不去回看历史。因为如果这样的话，那些人的苦难就真的像没有发生过一样了。所谓女性视角，并不是说仅仅从女性的经验去看世界，它是一种更丰富更高维度的情感体验。有一句诗叫偶开天眼去红尘，萧红的文字就给我一种这样的感觉。他对众生的悲悯要超出他个人的喜与悲，超出呼兰河这个地方，他也一直在试图超越自己过往的作品。到后期他的绝笔作马伯乐是以一个中年男性的视角来写的，而且一改他之前写实的文风，反而有点喜感和诙谐，很难想象这部作品是他在病痛中完成的。马伯乐是一个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他身上有劣根性，遇到事情只知道跑，而且经常骂中国人，他的口头禅是真 TM 的中国人。虽然家境尚可，但是他总是缺钱又缺爱，有时候情感上来了，回想回想自己人生过半，还会安静地哭到半夜。围城中那句你并不坏，只是全无用处，拿来形容马伯乐再合适不过。神奇的是，马伯乐让你感到好笑，让你感到恨铁不成钢的同时，又仿佛能从他身上看到你自己。我们讨厌的人其实也是讨厌我们自己的一部分，所有让你愤恨的都是自己内心倒影的折射。所以萧红的野心并不止于乡土文学或者女性文学。买套装书最好的一点是你可以完整的看到一个作家是怎样一点一点成长，把笔锋磨尖利的。看他的第一本书《生死场》的时候只觉得苦，看最后一本书《马伯乐》的时候觉得他十分辛辣，看代表作《呼兰河传》的时候觉得苦中有甜，而看他的散文集《商市街》的时候则觉得百感交集。其实一个作家的创作黄金时间很短，也就是十年左右的时间，而且这十年还是颠沛流离的十年。幸好萧红是一个很高产的作家，才得以让我们看到他那么多的作品。他在日本的时候曾经在信中说，他喜欢在晚上关了灯后沉默一些时候，而这就是他的黄金时代。这也是这套书名《他和他的黄金时代》的由来。虽然他生在中国最黑暗的年代，一生坎坷，但是靠文字硬是给自己创造了一个黄金时代，也让我们有机会在今天领略他的黄金时代。听完这期，如果你对这套萧红作品集感兴趣的话，欢迎点击简介中的淘宝链接购买。译林出版社特地给我们播客的听友准备了一个福利，只要在淘宝上下单的时候备注咸鱼罐头这四个字，就可以获得一本价值48元的复古笔记本，仅限前100名购买萧红全套的听众哦。另外我必须要提一句，这套书的装帧真的是太好看了，是杨稳芬女性三部曲的设计师唐旭设计的，太适合买一套放在家里珍藏了。为了感谢你听到这里，罐头还准备了赠书福利，欢迎在小宇宙评论区留下你的留言，可以是你对萧红的印象，或者是你想要阅读她作品的理由，任何的留言都可以。一周后评论区最高赞的评论将会获得一整套全集。 我会在评论区挑选两位听友送出单本，另外两份单本我会在极客上抽奖送出。再一次感谢一下的邀请和译林出版社大方的赠书，我们下期再见。